传一下，我们这个12月8号跟12月15号，那鼓励大家，你如果说觉得你有这个机会能够发到你的小家里面，发到你的区里面，你的大区里面，或者在你那个区的祷告会里面能够发的话，你可以多拿几张，并不限于一个人只能拿一张，你可以多拿，去把它发给在小家里面的弟兄姐妹，还有区里面，在区祷告会里面，在教会里面，这样子来有把广传给让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神所给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这个福分跟命定，在这个主要再来的这个日子里面，不多的时候，我们把握机会来为以色列祷告，同时也为我们美国祷告。那大家一面在传的时候，我就先跟大家讲一下，请建明放下那个 slide。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当中，我是说今天现在这个时候坐在这个地方，你等一下听到你就会晓得，今天并不是一个偶然。我们今天在早上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今天已经领受到一个又一个的好多好多的福分，但是这还不是结束，这只是个开始。今天我们你我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当中，在这里，我们还要领受到更多的双倍的福分。这个福分是在为以色列祷告，在我们犹太长兄在本根接回去的时候，我们才接得到，我们才领受得到。那大家都很清楚嘛，刚刚过去这个礼拜三礼拜四是 Thanksgiving 是从1886年我们美国的这个林肯总统开始把它制定成为一个国家的假日，就是 National Holiday Thanksgiving。 虽然说从美国一建国一开始，其实还没有建国，这清教徒来到美国第一年，他们活下来了以后，到了感恩节的时候，在11月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有这个感恩节的仪式，感谢神来给他们这个祝福，让他们能够存活，并且来给他们有丰盛。那一直延续到了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在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嘛，就是林肯总统是一个非常非常公义而且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弟兄，他就带领美国更加的进一步，他就推动把这个变成立法，感恩节就成为美国的一个国定假日。可是我们等一下继续来看，唯独今年，而且不会再有第二次，从来没有发生过，也不会再发生，单单就只有今年。 Thanksgiving 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犹太人就很多弥赛亚基督徒把它叫做 Thanksgiving 卡。那我们接下来看，请放下一张。那大家都知道，犹太人在这个11月、12月这个时候 ，depends on 他们的那个立法，他们都会过献殿节，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光明节，两种都可以。那这个有人把它念成是 Hanukkah， 那他们也会叫做 Hanukkah。献殿节字面的意思就是 offering 奉献上去，那就是单单只有今年2013年，正好是在11月27日黄昏的时候开始。那大家知道这个献殿节是为期8天，那这个圣殿节呢是记载于这个一个次经叫做马加比书。那马加比书这个次经，这并不是圣经的一部分，这是犹太人他们在读的一些次经。但是呢，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约翰福音10章22节里面也有记载了，就主耶稣在献殿节在光明节的时候他去守节。好，下一章。那献殿节是怎么由来的呢？那我们前几次在看这个这个 DVD 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就是主前166年那个时候，那 Mike Bigel 的特会里面也有讲到，就是当时Alexander the Great， 就是那个亚历山大大帝，他不是征服了整个中亚那个地方的很多很多的国家，建立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帝国。但是马其顿很年轻就死了，他一死，他的帝国就分成四个部分，其中一个帝国占领这个是希腊文化的帝国，占领当时的以色列。那当时的那个大帝叫做安提阿古伊比法尼，安提阿古大帝。那很多很多的解经家都把他认为是 说他其实就是一个敌基督的预表，因为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针对当时的犹太人，非常像是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以及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在末世的时候会来针对犹太人再重新做的事情，只不过他做的规模比较小。但是无论如何，就在主前166年，当这个安提阿古大帝他统治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他就用强制的方法，用武力的方法来推动希腊文化，并包含崇拜异教偶像的这些多神的这种膜拜，强制犹太人必须要这样子去实行。所以呢，他占据了当时神的圣殿，并且呢，他还不但占据，而且他还侮辱圣殿。那马加比家族是当时犹太人的这个里面，他是个祭司的家族，他们就率领当时的犹太人起来，拒绝屈服这些在圣殿里面的这些一切的这些污蔑神的事情，包含这个安提阿古，他就刻意为了要他知道犹太人不吃猪肉，认为猪是不洁净，旧约圣经上面讲，所以他就故意把猪肉把它放在这个圣殿里面当作祭，强迫犹太人，你如果要活着就要去拜，并且他把宙斯，就他们所拜的这个天地，宙斯的神像，故意把它放在神的圣殿，万军之神耶和华的圣殿里面，强迫犹太人都要去拜，不去拜就死。所以马加比家族虽然他们手无寸铁，虽然他们知道他们在力量上面、人数以及装备、军事训练上面都远远的不敌当时世界最强的这个希腊文化，但是呢，他们就起来率领以色列的百姓，虽然人数少，虽然居于弱势，但是呢，他们觉得神感动他们去做对的事情，他们就勇敢的率领以色列人去做，所以他们就起来敌对任何安提阿古大帝所要求不合神心意的任何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起来起义来抗暴。好，请看 下一张 slide。 这就使得这个当时的安提阿古大帝开始向犹太人大开杀戒，犹太人就开始 来起义了，只能武装抗暴。但是呢，神祝福马加比家族，使得马加比家族和这一小群的民众，虽然人数远远的少过当时的希腊大军，少于皇帝的军队，可是呢，他们所相信的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而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成事。神真的就来祝福他们，所以他们很奇迹似的赢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击败了每一次安提阿古大帝率领大军来对他们的任何的侵略。啊，再看下一张，一直到他们甚至于收复了圣殿，所以把当时的这个安提阿古大帝的这个军队全部都赶出了这个以色列的外面。那他们收复了圣殿以后，就重新洁净圣殿。根据他们的那个犹太书信的记载，当他们收复圣殿的时候，圣殿已经被安提阿古大帝给亵渎到不成话了，那个金子原本金子贴的那个墙壁，金子都被剥下来，里面全部都被污秽了。那他们就重新洁净圣殿，但是犹太人穷，因为他们受到异族的统治，他们才刚刚恢复。当时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那个洁净的油，能够点那个灯，就大家都很熟悉，在过这个哈纳卡的时候，过光明节的时候，犹太人会点灯，那灯上面有八个灯柱，然后中间还有一根主灯。当时灯柱他们找遍了圣殿，能够找出来的油只够能够点一天。可是呢，神就让神迹发生，神使得这个油持续了8天都没有熄灭。所以说呢，他们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就知道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所做的是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从此就立定，以色列人他们都在这个时候就会来过献殿节、光明节，以来纪念请看下一章，纪念这是在抵抗，他们知道神依神的心意来做对的事情，他们不需要依靠势力，也不需要依靠才能，万军耶和华的灵会使他们成事，只要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只要他们坚守神要他们所坚守的。但是呢，从来我们美国人所做的感谢神 offer 我们自己这样去给神的这个 Thanksgiving， 从来就是跟献殿节是错开的，从来没有重叠过， 在人类历史上面还没有过。那但是呢，唯唯独独就只有今年2013年11月28号光明节的头一天开始的时候，是跟感恩节重叠，是在同一天。那感恩节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感恩节是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过的是西洋的历法，是罗马帝国后来所建立的，这个是阳历的历法。那犹太人他们算的算的方法是用 lunar year， 是用闰用阴用月份阴月用闰月来算的这个犹太历法。所以单单就人类历史上就只有这一次，是同一天。而且因为这个普通阳历之间以及犹太历的这个差异，下一次要发生要在7900年以后，哦不，79000年以后它会发生。我们看下一章。那事实上为什么我讲说今天我们这是一个双倍的祝福的日子，神让任何事情发生都不会是偶然。那我们接下来马上在这个 workshop 里面，当时神所给我们的感动就是我们要来讲美国跟以色列。因为在这个末世里面，神实在是高立了美国。那我们美国身为当现在世界里面的警察，神实在给了我们美国一个特别的位分，要来保护以色列，按照神的心意。那大家也许知道，但是今天我们就晓得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美国最好的一个军校是西点军校，美国所有的将军都是西点军校所培养出来的。那在西点军校里面，他们的那个最主要的那个会议厅里面，他头上就有9个雕像。那9个雕像都是西点军校他们创校之初的时候，他们认为人类历史里面最了不起的军事家、军事领袖的雕像。那其中一位呢，就是马加比 ，Maccabee。那这个西点军校，他们称呼这个叫做 The Nine Worthies， 9位最值得被 admire 最仰慕的军事领袖。那你知道，这人类历史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军事人物。那美国建国之初的时候，就特别在这9位里面精挑细选。其中竟然有3位是犹太人，一位是大卫王，一位是约书亚，这是大卫王，不是约书亚，这个是马加比。其他与他们并列的都只有像亚历山大大帝或者是凯撒，这都是了不得了不得当中的了不得的军事人物。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美国怎么样的从一开始神就有一个特别的心意，怎样高立了我们美国。当时美国虽然还是一个很微小的一个国家，当时只不过是一个英国的殖民地，后来美国独立成功了以后，美国还是一个很弱小的一个国家，可是神就已经特别的安排了美国成为一个祝福，在末世的时候神祝福以色列的一个力量。好，你看下一张。那事实上呢，我们美国还有另外一个怎么样在一开始神就把这个心里面让美国成为一个祝福以色列一个特别的一个连结。我们美国钱币上面都有印了一行字 In God we trust， 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国家，只有美国这样子做。可是我们原先所不知道的是，其实 In God we trust 当初美国的那些建国先贤华盛顿跟 James Adams 他们这些人，他们这个 In God We Trust 是 imitate， 是仿效，他们就觉得说是感动，他们是因为美国当时独立战争是以弱敌强，以美国极弱极穷的兵力来对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陆海军英国，所以他们就觉得神感动他们，他们率领美国所做的事情就像当初马加比家族所做的。所以马加比家族他们在对抗这个希腊文化的这个大军的时候，他们的 battle cry 就是他们的那个战斗口号，就是 Whoever trust God join me， 这是来自于当初摩西从山上领了法版下来，然后看到这些 百姓们开始去拜金牛犊，他不是大大的发怒吗？那他就对以色列人大喊说，凡是跟随神的都来跟我站在一起。这就是他主要的 battle cry， 他的战争的口号。他们就是仿照摩西，就是根据摩西的这句话，马加比家族他们作战的时候，他们就是喊，凡是与神站在一起的，跟我一起站在这边。所以说，美国的建国先贤华盛顿他们，就是仿照这个，就是根据这个口号，他们当初就是带领美国的士兵们 ，In God We Trust。所以我们抗暴，我们对抗英国的这个统治，我们是因为 In God We Trust。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要把这个印在美国的钞票上面。那另外一个，我们当初考公民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念了，然后我们在帮小孩子在读书的时候，陪小孩子读书，小孩子都有念到这个，美国在对抗英国这个独立战争的时候，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口号，不自由无宁死，是当时美国的一个爱国政治家 Patrick Henry 他所写出来的。但是其实 Patrick Henry 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非常相信神的、依靠神的基督徒。他所写的这个背景，就是根据当时马加比家族他们所当时号召抵抗异族统治的时候，他们所做的这个口号，就是说，他们说 swimming against the stream gets one closer to the source。他们说，我们去努力的向着逆水去游，我们会到达这个源头，我们会到万军之耶和华的源头。所以说 Patrick Henry 就是根据这个来写出了不自由无宁死。那我们再看下一章。所以说这整件当初我们美国建国所以能够成功，所以之所以能够以如此弱小如此贫穷的美国军队却能够战胜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军队，能够成功的独立，其实当时美国有一个放在宪法里面的一个最主要的立国精神，就是说Rebellion against tyrants is obedience to God， 就是说对抗暴君就是顺服神。所以美国才能够这样大胆的这么勇敢的以弱去战去面对一个强大的英国。那这个是为什么当时的建国先贤 John Adams、 Thomas Jefferson 跟 Franklin 他们之所以会把这句话把它立在当时美国的国徽上面。这个国徽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后来就被改掉了。但是当时美国建国的时候，美国的国徽就是摩西出埃及红海分开的那个图像，然后在上面就是写的这个字，对抗暴君就是顺服神。那当时这个对抗暴君就是顺服神，这整个的美国的这个独立的这个立国精神，就是来自于当时马加比家族他用来激励当时的以色列人。他说虽然是少数来对抗这个强大的大军，虽然我们被那些 loyalists 就是那些 要去忠于当时希腊暴君的那些，他们只为了要苟安，但是呢他不愿意去按照神的话来去勇敢的反抗。那对于这些所谓的 loyalists 就是那些胆怯的 loyalists 来说，他们虽然看起来很愚蠢很可笑很弱小，可是呢当他们去忠于神的呼召起来对抗这个 super power 就是超级强大的这个暴君的力量的时候，神会帮助他们。所以说光明节犹太人他们在纪念的是纪念什么？其实他们在纪念就是你在对抗暴君的时候，你在神的这里，在你只要忠于神，你只要相信神，神会让你得到胜利。那忠于神就是 moral， 顺服神就是 moral， 就是道义。顺服神绝对能够战胜不顺服神。然后第三个，顺服神就是接受真理，你相信真理 truth， 你绝对能够战胜谎言。你去拜倒于那些假的偶像，那个就是在那是谎言。那这个第四最后一个就是说，信心对神的信靠，绝对能够战胜嘲笑者以及机会主义者。那我们再看下一章。所以说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实在是领受一个双倍的祝福，在这个人类历史上唯一的这么一次感恩节，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美国感恩节 offer 自己来感谢神祝福我们的这个日子，同时我们也在这个在为我们的以色列长兄来祷告，我们也接回了以色列的本根，同时也在纪念这个以色列人所过的这个光明节。其实光明节算是以色列人现代的以色列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所以说呢，我们再看下一章，我们在12月8号以及12月15号，我们来讲这个美国与以色列的这个题目。我现在这样事后这样回头一看，我实在觉得非常的敬畏，这实在不是一个偶然，神早就已经为这个事情计划好良好，在这段时间要这样来装备我们，让我们进入这个知道怎么样来为我们所寄居的这个美国来祷告，祝福我们所住的这个目前世界上所最强大的国家，要站稳他的命定，要站对位置，按着合神的心意的位分来扶持以色列。所以说我们今天祷告三个主要的题目，三个主要的题目都是根据这一张 slide， 但这个同一个 slide 可以用在三个不同的方向。第一个，我们来祷告。我实在是非常诚实的站在大家的面前，来把我自己的软弱让大家知道。但是正因为大家知道我的软弱，所以他就可以来保护我，为我祷告，来一起来预备这个12月份的这个重要的这个 workshop。这算不是我故意的，因为我也没有办法这样子去安排吧。但是，到现在已经第二次了。上一次我在讲 workshop 的时候，以及这一次 workshop 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我的工作里面，都不单是我的工作，忽然在开始讲 workshop 的之前一个月就开始被加倍。就是我本来是做一个人的工作嘛，对不对？100%的工作也蛮累的，但是上次以及这一次都是在要开始讲 workshop 的前一个月开始，我就被加了两个人的工作，所以我就变成200%的工作，而且所加进来的工作都是高于我原来的一级的这种工作，所以我要做两倍以上的工作，而且还有比我高一级的工作，你可以想象，这不会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更加的让我很清楚的看到，我们做这个以色列祷告的这个 workshop， 这实在是合神心意的，这实在不是一个无力放矢、没有目标、不知道在做什么的事情。No， 这个是非常合神心意的，而且绝对是在神的国里面有非常重大的 significant 的影响力，能够让我们教会更加的进入到神的这个双倍的祝福的里面。我说仇敌为什么要这种事情，不论从哪来的，反正为什么会有这么明显的这种事情呢？所以说我真的是需要大家的保护，需要大家来一起来与我同心，来就祷告托住我、保守我，使得我能够来在这种双倍的压力、加倍、更高一级的压力的这种状况之下，我能够有这个充足的这个准备，并且我能够平安度过，并且还得胜有余。那第二个我们祷告的题目就是为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特别在这一次的这两个 workshop 里面，我们真的是我们每个人，我们时间都能够分别出来，并且我们的心都能够预备好，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都能够听到神所要对我们的祝福，能够领受到神对我们的祝福。然后第三个题目就是我们持续的来为我们教会全教会都来祷告，让我们每一个小家、每一个区、每一个大区、每一个代祷者、每一个神属神的子民， 我们整个牧主先锋教会都进入这个为以色列祷告的这个为美国以及以色列祷告的这个呼召里面。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来为这个三个题目来祷告。先回到这第一个题目，我们来为这个整个这个 workshop 的预备，神也来预备我的心，来保守我，并且给我聪明智慧，让我能够来准备一个合神心意的，把神的这个祝福给释放出来的这个祷告。 那好，那我们现在就邀请大家来都起立，大家可以三个人一组，我们就开始来为这第一个题目，来为这个整个特会的这个预备来祷告，为 worship 的预备来祷告。